我们刚才这个有同事说啊，在这个抖音的弹幕上有人开始说了，说王总什么时候出来这个王总像这么开心的日子一定会来的，一定会来。那下面我们就长话短说吧，我们就请出我们王总，刚好也是承上启下啊。
对，
我们之前真的没对过词儿啊，伟清问的这个问题
没有对，
刚好真的是王总想聊的。对
对
啊，王总有准备好吗？王总
好，我在。Hello， 大家
好。
好
的。
我们这个 vivo 的这个伙伴伟清你好啊，我们也是可能首次见面，对，今天非常高兴啊。刚刚听了你差不多快一个小时跟我们大家的分享，真的是不听不知道，一听才知道 vivo 这么多年啊，这几年做了那么多啊，默默无闻做了那么多关于无障碍推动的一些事情啊，包括除了这个视障，还有听障这一块。啊，也包括也聊了一些你们后续的一些考虑吧，我们也非常期待能够有更多像 vivo 这样的手机厂商啊，能够在这个 AI 的一些尤其是对这个残障人士的一些辅助方面能够带来更多的这样的一些惊喜。好，那个刚刚我们可以你下来聊一些关于我们这边软件这边对后面的一些 AI 能力的一些期待吧，或者说也考虑看怎么能够进一步的和我们软件做一些整合。那还是就我先聊两句。
好的，好，那就我们王总来。
好的，对这个。最近两年确实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AI 大模型能力啊，就确实得到了非常快速的这样一个发展啊，包括国外的 ChatGPT 啊，刚刚伟清也说到 C4O 啊，然后包括国内还有一些比较早的做的比较早的像讯飞包括百度啊，看最近我看到讯飞也发布了4.0 Treble 啊，百度的文心也发布了啊，还有包括豆包啊，包括阿里的同语千问等等啊，当然包括我们也看到最近这个 vivo 的蓝星啊。其实我们对于我们视障用户群体啊，因为我们点名公司主要是做视障这一块的嘛，所以其实对于我们来讲最关心的还是和视障相关的一些这样的一些这个能力啊，比如说语音识别啊，语音合成文字识别啊，物体识别啊，图片理解然后包括还有一些视觉问答包括可能最新才出来的一些像视频理解包括还有一些语言理解等等我们呢也是发现呢，就是提供的这些能力啊，在各个大模型上面表现都各有千秋就是有的模型在这方面做得好，有的呢在那方面做得好。比如说我们前一阵子我们点名呢也是首发了这个火山的这个离线自然语音合成这个呢也是我们对比了多家的这个自然语音合成后呢做的这样的一个选择。我相信大家用了这个火山的自然语音合成呢应该还是相对比较满意的因为它第一个也是离线的虽然可能合成这个速度方面有一定的遗憾因为它确实因为是这个自然语音合成嘛，所以说它的合成的这个做的事情包括对硬件的这个性能的要求可能都会有一些有一些不同的这个要求吧。所以说呢这一块其实有点遗憾嘛，我觉得可能后面我们还会持续关注包括这个在这个自然语音合成这边有没有更好的这样的一个突破，尤其是这个速度方面因为反映到我们读笔的操作就是跟速度上面有没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突破，那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在每天使用读品的时候听到的声音就更加的自然，更加而且操作的时候也是体验也是非常的好另外呢我想就是可能对于我们视障用户群体来说最大的一个关心就是对于图片的理解这一块呢就是其实目前我们也介入了一些技术，包括最近我们 vivo 给我们提供的一些一句话描述包括这种视觉对话这样的一些能力这个尤其是比如说一些刚刚我说的这个视觉对话场景的描述能够对于一个场景一个图片的场景能够 通过相对比较精准简略易懂的这种话把它描述出来。但是在这一块呢，我发现虽然我们现在能够相对能够就是能够把整个一个场景能够通过几句话啊能够把它描述出来，对你这个场景有一个非常怎么说呢，就是有一个大概的一个了解吧。但是在这一块我觉得可能还需要有一定的提升。那比如我们大家应该都知道，现在大家用的可能市场群体比较多的啊一个软件叫 Be My Eyes 这个软件啊，这个图片，因为我也去确实是也在一直在关注在做这个对比啊，这个 Be My Eyes 这个应用呢，这个 app 呢，就是相对来说对于这个场景的描述啊它描述出来的中文本应该从它的这个语言的组织和它的一些精准度方面，它相对来说应该是更加的简略和更加的这个精准啊，就是不会有太多的一些杂话在里面。就是比如说我拍一个图片，它就能够精准的把这个图片里面的主要的内容，而且能够很有组织的把它描述出来。我觉得这个是相对来说是做的是比较好的啊。当然我现在我也前两天吧我也看了一下 vivo 的看界啊，相对来说这一块做的也应该是比以前我们用的一些技术要做的，应该我感觉应该是有很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提升啊。所以在这一块呢，我相信就后面我们也会一直在关注，因为这个对于盲人来讲群体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经常会去，比如说我要去识别一些东西嘛，经常我需要大概知道的，不是说我只是把这个图片里面几样东西识别出来，我要能够大概知道，就像我们眼睛明眼的眼睛一看一个场景，当前的场景是什么，就是我不要太复杂，对吧？你不要告诉我啊，这有那有那有，但是就是我最关注的这个点是什么，你能够很精准的帮我描述出来，对吧？所以在这一块啊，我觉得可能现在技术上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啊，可能有一个像比如像现在 Be My Eyes 这边可能有一个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识别的速度啊，我觉得相对比较慢。那如果说国内我们的一些大模型技术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这个能力的话，那这个这种体验会非常的好啊。关于这个视觉对话，最近我也看到一个大模型的一个新版本发布，也就最近吧啊，我看到一个功能特别有用啊。是什么功能呢，就是当我们去识别一个图片的时候啊，尤其是当我们去识别一个广告啊，比如说我们去买东西识别一个广告的时候，识别到这个图片上面的一些商品以后，我可以更进一步的去询问这个商品的一些更详细的资料。比如说我现在识别到一个化妆品啊，那这个化妆品最多我肯定只知道，哎，这个化妆品是某某品牌的一个化妆品啊，这个可能可以通过识别技术可以识别出来。但如果说我想了解一下这个化妆品它到底啊，比如说这个到底有什么是什么成分，它的主要功效是什么啊，那这个可能就不是识别能力了，这个就是一些大数据分析了。我现在刚刚伟青也说过啊，就是说后续的话就可以，比如说我可以识别的同时，我可以把一些更详细的一些大数据我可以给你啊可以提炼出来。那这样的话我就知道啊，我现在识别的这个商品我到底对吧有什么作用有什么功效啊，那我就很放心的可以去买了，对吧？然后另外一个呢，我觉得我也看到了，就是我们国内也有一家吧，也提供了这样一个能力，但这个能力目前呢可能还不是很成熟啊。是什么呢，就是视频理解能力啊。那什么叫视频理解，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我们图片理解更多的是一个静态的，也就是说当我去拍一个图片，或者是当我去识别一个照识别一个图片或者拍一个照的时候，它是一个静态的。那我们希望是什么呢，就是它能够动态的识别眼前的一些场景啊，然后根据某一个时间点，我可以把我眼前的一个场景的一个动态的一个小的一个过程，我可以帮我描述出来啊。这个我相信应该之前有部分我们的市场朋友也听闻过这样的一些消息吧。比如说这个当国外那个当时那个 ChatGPT CEO 发布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演示啊，就是一个盲人吧啊，应该当时他是也是在眼睛上面，他可以对着一个盒，然后他在看的时候，他过一会儿他会给你描述盒里面有一个鸭子啊，然后正浮出水面，然后还有几个鸭子啊潜入水面啊，然后包括还有去测试的时候，我要去打出租车，哎，可以提前告诉你 什么一个颜色的出租车正向向你驶来啊，可能包括这个出租车是不是正好是你要打的啊，那个出租车啊是什么型号的或者什么牌子的什么颜色的正向你驶过来，就它是一个动态的一个识别。那我觉得这一块啊，后续如果说这个能力成熟以后，对于我们这个市场用户来讲是非常非常啊这个方便，我觉得会给我们带来啊更多的这样一个惊喜。尤其当如果说他能把这部分这个能力啊能够结合到使用到一些这个眼睛上面啊，那我觉得是我们如果我们后面出行的话，那啊包括可能出去啊就识别的时候应该是会更加的方便啊。所以说呢，我们其实这么多年一直也在关注这一块啊，相信一旦有好的这样的一些技术啊，我们也会及时的把它啊和我们点名软件进行这样的一些结合。当然就是你光有这些技术，我们同时我们还要在我们软件的这个层面的这个实际交互上面可能还要更加的能够更方便的去我们市场朋友操作啊。行，先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后续我们可能对一些新的一些能力的一些关注和希望能够也是能够得到国内一些大模型厂商啊，和包括甚至像 vivo 啊、OPPO 啊，包括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手机厂商，他们如果有一些好的这样一些能力啊，能够跟我们结合的话，我相信就是后面点名软件会变得越来越智能，也越来越聪明吧啊。
是，其实刚刚汪总分享了很多啊，我们也发现，其实作为老板来说，我觉得汪总也是一直很关注我们自己的产品、前沿的技术等等这些东西，都是非常的在意的。然后呢，我其实很想问的一点，其实也是想借这个机会问问咱汪总吧。我们其实都理解一点啊，就是AI 啊，这个模型的研发方面啊，其实这个人力物力的成本的花费是非常高昂的。那么通常情况下，如果是比如说啊，像讯飞之前我们提供的这个一些我们视觉对话、看图说话用到这些能力，这些介入的这些费用其实都还蛮高的。那么无论是让用户买单，还是作为我们读品软件作为点名这边我们来给用户就是支付掉这部分成本，其实这部分的这个成本还都的确是挺高的。那我就是还是想问，从战略上汪总是后面怎么规划，就是我们后面怎么来去接入一些尽可能的去免费的，或者是对用户来讲是一些比较低成本的能接受的一些成本的资源，或者是说点名有没有可能自己能有能力去下决心去开发出自己这个属于咱们自己的这个 AI 的一些能力出来呢？
对，你这个问题问的确实是很实际啊。确实呢，就是大家应该都知道啊，这个其实今年应该是今年吧，我们今年年初还是去年，我们的输入法切换了，使用了因为我们升级了这个输入法这个架构以后，使用了搜狗的最新的这个输入引擎，那我们同时呢也切换到了搜狗的语音输入。那大家其实一直也是在问，对不对？就是这为什么不用讯飞的语音输入啊？讯飞的语音输入可能第一个是大家用习惯了，第二个可能在某些方面啊，可能还要有一些它的一些这样的一些特长吧，啊，所以说。我们这个讯飞的语音输入啊，之前一直用了很长时间了，也是一直免费给大家使用，啊，语音输入大家就知道，其实也是大模型里面的一个 AI 语音识别了，啊，所以说呢，就是这个讯飞的语音输入啊，就是，可能大家真的不知道，包括之前可能也稍微跟大家聊过啊，它的费用其实非常高，而且都是按次来收，啊，并不是说好像。一次性或一年我买单了，那你就可以了。它其实是按照用户使用的次数来收费，就你只要语音输入输一次，那就按一次来收费。啊，其实前几年前啊，就是这个每年啊，甚至就是还不是这两年，就是前几年了啊，点名在讯飞语音输入上面，每年都要投入小几十万，啊。但是这两年 客户量也在增加嘛，包括我们这两年点名软件其实价格一直也没有动过200多块钱这个价格，对吧？所以确实是，包括大家也知道现在这个人力成本各方面都非常的高，所以我们也是没有办法选择了相对性价比比较好一些的这个搜狗语音输入，而且继续能够给免费给大家使用啊。但是比较幸运的是呢，就是你看，就是这次我们能够得到 vivo 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支持，所以呢我们也很快把 vivo 的这样的一个语音输入引擎加入到我们的两个输入法里面啊。然后我们呢也是测试发现确实它的反应速度包括准确度都非常不错啊，而且 vivo 的语音输入也是这个工艺支持，所以说对用户来讲应该是多了一个非常的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选择。那对于我们来说，包括对于用户来说，我们一定程度上也是降低了这样的一个成本啊。当然其他的大模型方面其实我们也都了解过，比如说去像我们现在用的视觉对话讯飞的也都有一定的费用。然后包括我们如果说是要记录一些其他的一些这样的一些像图像理解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如果说我们还要更多的一些提供一些这样的一些比如说语音合成，那其实都是有相当的大的这样的一个成本啊。
嗯，
目前我们用的包括这个讯飞语音语音合成就是现在离线的这个，就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基础的离线语音合成，还有我们现在用的这个语音助手包括刚刚说的这个视觉对话等等当然还包括我们现在用的一些验证码识别，其实都是有它的成本支出，而且这个还是非常可观的，而且也都是点名买的单啊。那我们幸运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其实这几年像 vivo 这样的手机厂商，他们都已经开始投入了很大的这样的一个研发成本，开始研发自己的这样的一些 AI 大模型能力我了解像华为是肯定是最早啦，就是他们也有自己的一些云服务能力，包括像 vivo OPPO 小米荣耀等等，他们其实都在搭建自己的这个大模型包括现在在手机上面都是体现的非常好能够里面就是也是有一些集成了很多的一些 AI 能力吧而且这些 AI 能力也都是免费的，而且现在也是越来越好用你比如像
是，
就刚刚那个我也听到了 vivo， 你看去年的 vivo 看见和今年的 vivo 看见就有很大的这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差别，就是做了很大的一个提升，对吧？同时我觉得像一些手机厂商也开放了部分这样的一个能力包括我们今天接下来马上要发布的一些功能也都借助于 vivo 的这样的一些 AI 能力这些对于我觉得对于无障碍的这样的一些产品的开发包括像点名这样的一些做这个无障碍产品的这个公司都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些帮助也给我们的市场朋友带来了很好的体验。同时呢我们也正在和其他的一些手机厂商，其实我们也有沟通包括像荣耀小米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得到他们的一些能力的支持，因为我觉得可能不同手机厂商可能在一些能力方面它的就是可能还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些不同的这样的一些表现吧，就是可能有些厂商可能在某些 AI 方面它可能它的就是这个能力就可能相对比较强，在有些方面可能就是对吧，所以我们也会进行这样的一些差异化的做一些这样的一些对比，然后我们目的希望还是就是能够选择更好的这样的一些能力能够开放给我们的市场朋友当然我想就是如果说有一些好的一些能力确实它适合市场朋友使用比如说我刚刚前面讲到的关于这个视频理解这一块，我觉得其实我们如果说我们得不到像 vivo 这样的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些工艺支持的话其实我们要花很大的一些成本来使用它我觉得只要我们能够解决市场用户生活上的一些痛点哪怕确实有相对高的一个成本那我觉得也是值得去尝试去做的哪怕说大家包括我们点名和大家一起来承担一些这样的一些成本因为最关键我们是要解决这个痛点解决这个障碍 最后我去说一下这个，刚刚好像最后还问了一下点名有没有啊，考虑去自己做一些这种啊，自己开发一些 AI 这个、
嗯、
一些能力。我觉得啊，说实话，这个能力非常非常有限啊、
嗯，
非常有限、
嗯、
啊，因为这个是需要，因为我们了解这是需要，确实需要投入巨大的人力成本，而且不仅是这个人力成研发成本，还有硬件成本。
嗯
啊，因为很多是需要硬件支持的，你哪怕最哪怕说我不需要一些硬件的芯片支持，哪怕你比如说我需要一些后台服务器，那我这个很多的算力它对这个服务器的要求也是很高的、
嗯、
啊、
嗯、
我们说至少要GPU 级别的这种服务器，而且就是需要一定时间的积累才有可能，对吧、啊、并不是说我投入个一年就能立马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出来，这、就是很难的，是需要时间积累。你看从ChatGPT 它也是从 1.0 2.0 3.0 4.0 包括国内的一些大模型也是这样、
嗯、
所以说我们是不大可能去尝试来做这样一个事情
啊
啊。去年其实我们有尝试过做一个基于开源的一句话描述这样一个能力啊、
嗯、
大家可能知道现在我们点名软件里面也有这样的一句话，就是这个描述啊，
对，
是我们自己啊搭建的这样的一个自学的一个模型，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啊、虽然效果一般啊，但是每年的服务器成本费用也是非常的高、
哦、
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做好专注，要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对不对？尽可能的啊使用成熟的模型能力啊，尽可能的和我们的手机厂家能够啊更好的能够啊达到一些这样的一些合作啊，然后得到他们的一些这样的一些支持、
嗯，
好吧，
嗯，好，其实这个也说得很实在啊，我觉得也是一个更切实际的一个观点，就说有很多时候我们不用重复的去造轮子去做一些事情，有现有的技术，我觉得点名做一个，就咱们做一个转化者的角色，就是利用现在这些技术，然后转化给我们视障者可以用可以去交互的这样的一些产品，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嗯，好，那么说到自己研发，其实我想提一个更就可能离我们更近，离我们的能力可能也更近的一个东西，就是现在的比如说像这个智能眼镜啊，其实非常火，我们之前也用过啊，比如说什么小米的呀或者什么的，也有一部分呢其实它比如说做了一些给这个视障者去避障啊，或者是这个听歌接听电话或者拨打电话这样的一些功能啊，这个东西我不知道，就是汪总作为点名，咱们点名这边的这个领头人对吧，
当家人
是怎么去看的对，然后像我们点名的话有没有计划，比如说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我们也去做一个就是类似于这样的穿戴设备，比如说眼镜，因为毕竟我们的键盘机是做得非常成熟的，对不对？那么我觉得我们去研发这样的一个东西应该是更切实际一点，就从能力上来讲的。嗯
嗯哼，
好的，是的，这个这几年这个智能眼镜啊，包括智能闭上眼镜啊AI 智能眼镜啊等等啊、
嗯、
确实非常火啊。
嗯
啊，据我了解啊，其实目前市面上大部分的我们的所谓的 AI 智能眼镜啊，其实它还不是专注于为视障用户开发的。
对
啊，比如像华为它也有智能眼镜啊，我不知道小米有没有啊。
嗯，
它其实更多关注的是还是和手机的一个关联。
对
啊，也就是一个穿戴产品吧啊，能够和手机能够相当于是能够更便捷的进行一些这样的一些操作啊，比如说我们听歌打电话呀，包括语音助手啊等等啊，那也有出现了一些啊所谓能够帮助视障用户出行和识别的一些眼镜啊，而且价格好像还不高啊，
嗯
啊，但是我觉得我能想象当它的作用到底有多大啊，我估计更多的还是一个可能还是一个蓝牙耳机的这样一个功能啊，当然我并不是说不看好这个盲人 AI 智能眼镜这个前景啊，相反我个人认为这个市场前景很大啊，
嗯，
可能大家也陆续看到国外的一些新闻啊，就是国外也有很多的一些 包括还有甚至一些大的厂家啊，也有这样的一些智能眼睛，然后呢也是在比如说市场领域能够帮助我们的市场朋友进行一些比如说出行啊，或者说能够实时识别啊等等啊，避障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啊新闻啊，包括我刚刚上面说的事后发布以后也有过类似这样的一些这样的一些视频新闻吧。但是这些眼镜我觉得有些真的还只是一个 demo 版啊，并没有真正的市场化啊，还有一些可能也有一些市场化的，但是价格也是非常的昂贵啊，我觉得是在国外啊，我也不知道它的作用到底有多大。然后在国内呢，价格便宜的呢，我觉得作用肯定是非常有限。我也买过啊，我个人也买过啊，包括也去啊就是了解过吧啊。可能主要原因我个人认为现在目前技术还没有完全成熟，可能在识别技术上可能相对来说已经可以了，比如说这个4O呀或者国内的一些大模型技术啊都相对可以，但是它的延时问题啊很难解决啊。要解决这个延时问题，那首先啊，比如说如果说你是一个前端和后端这样的一个架构的话，那你这个速度啊，那可能目前包括甚至这个 5G 速度可能都还不一定能跟得上啊，当然可能还有你的服务端这边。所以后续如果说比较能够有比较成熟的话，那除非第一个 6G 啊或者是更快速的网速，那我可以能够无感的能够反馈到这样的一些结果。那还有一种方式就是要在 AI 视觉芯片方面要投入很大的一个成本，就是我的一些这样的一些算力一些算法都是在眼睛的 AI 的视觉芯片上面，就是不需要通过后端服务器。那这一块的话
稳定完成，
那可能目前来说我觉得可能还，当然我也知道有一些厂家在做这个，但是目前可能还没有非常成熟的这样的一些 AI 视觉芯片。当然我觉得技术的发展是迭代的啊，智能眼睛这几年发展也是非常的快啊，尤其是这个大模型技术的发展啊，比如说刚刚说的四O啊，已经提供了一些突破性的技术啊。其实我们公司也一直也在关注这个领域啊，包括甚至我们也搞了一些这样的一些芯片啊，就是包括就是一些不管是硬件方案吧，还是说软件技术方面，包括我们也通过一些方式使用国外的一些4O技术也好啊，或者是使用国内的一些技术呀，我们都做过一些尝试啊，都做过一些尝试。应该来说呢是有一些效果有一些作用，但是呢其实我觉得离真正的商用或者离我们市场用户群体他心目中的这样的一个期待可能还有一定的距离。还有一定的距离，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可能还会再关注一下。其实从硬件上面可能不会有太大的但除非就是说后续我们是使用AI 这种视觉芯片这种方案啊，如果说我们是使用的是大模型方案，那技术上面啊包括硬件上面都不会有太大问题。最关键的还是什么呢，就是我刚刚说的一个延时的问题，它这个问题要能够解决啊。最近其实我们点名公司也和国外的一些专门做这个无障碍产品的公司呢也有些这样的一些沟通啊，包括甚至还和韩国的一家专门做无障碍产品研发的公司进行了一个合作，我们也签订了一个长期的合作包括后续可能会在智能眼睛啊像智能盲杖啊和其他的一些无障碍上面呢，我们可能会碰撞出一些火花。因为其实有些东西研发在国外可能要更加的方便一些，你比如说OpenAI 这一块啊 ChatGPT 其实在国内其实有一定的限制啊，那如果在国外开发的话，那可能相对来说它就更调试各方面就更方便一点。那中国我们也有这么多的一个盲人的这样的一个用户群体，那我觉得后续如果说我们能跟一些这样的一些也有技术能力的这样一些公司做一些合作的话，那我相信 应该比如说在智能眼镜啊智能盲人这一块肯定应该是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些突破，好吧，我们一起期待。
嗯哼，
好的
啊，是王总也讲得很实在啊、
嗯、
但是这个我们经常你看今天弹幕上也有人在问，然后在点评圈也经常有用户发帖，然后聊到这个避障我们到底能做什么事情。今天汪总也坦诚不公的把这些我们现在遇到的一些瓶颈和问题也都分享给大家了、
嗯、
所以这个事儿啊可能我们还是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期待。
对、嗯、
最后吧我还想耽误一点汪总的时间，我们再问一个更落地的问题，就是今天不断也有人在公屏上面，包括我们发布了要今天开这样的一个发布会的这个消息以后，也不断的就有人在问说，哎，点名是不是这个信号是不是要适配 Weaver 了？点名的这个 Weaver 现在到底适配的怎么样了？这个消息，我想汪总肯定逃不掉的，要来跟我们这个分享一下我们的进展。
好的。是的，这个确实这么多年我们也推荐了很多的一些品牌手机确实 vivo 和包括甚至 oppo 我们都没有非常强烈去推荐用户包括我们适配、
嗯、
软件适配方面我们也没有做太多的工作也什么原因呢，就是这个可能也是我们其实一直也陆陆续续的拿了一些vivo 或者 oppo 的手机来做这样的一些测试我们并不是说 vivo 和 oppo 的手机点名软件完全不能用其实是正常使用包括如果对某些功能它不是非常在意，比如说我们有些用户他对比如说我们要好像说哎，以前我们也发现有些不能设默认桌面，那其实我们很多用户我也不用默认桌面，你们点名桌面我就用系统原生桌面，所以说对他来讲就可能就不存在这个问题那、
嗯，
但对于我们来讲呢，就是我们可能有的时候更多考虑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希望就是，哎，一旦我们推荐或者适配的这样的一个手机，我们大部分用户群体，如果说对我们软件它是一个使用习惯以后，哎，它是喜欢用我们，比如说点名桌面的，它是喜欢用我们点名通讯的，它是喜欢用我们点名什么输入法，类似这样那。我们希望还是适配的手机他们这部分人是能够用起来，所以我们当时这样一个考虑，当然后来我们觉得现在可能确实是大家使用手机包括可能对原生的这个系统包括原生的这个很多的一些东西支持五代方面都越来越好包括像 vivo 我以前我知道 vivo 它以前它的 OS 它系统叫 Function OS 我不知道现在现在是不是它两个系统都存在他现在这个，他现在应该这个系统的话，他应该叫 Orange OS 了现在是最新是 5.0 5.0 也是最最清新发布的，类似像Magic 9.0 像澎湃 O 2.0 就它也是最新才发布，在最新的机器上，它才是大部分的机器它还是 4.0 所以我们就是最近我们在测试的时候刚刚说的，就是它是从它的系统上本身它无障方面已经支持的也非常不错了那我们有几个问题我们现在通过和 OPPO 的去沟通呢，也发现能够基本上能解决掉了，比如像默认桌面可能大家发现默认桌面在这一块可能我设置好以后我按一下 Home 键好像又回到系统桌面了，那这个问题其实通过一定的设置是可以去解决它的然后包括以前我们发现我们点名读屏在这个 OPPO 手机上面我们使用一段时间以后可能会出现读屏就不读了就没有声音了然后可能就要过一会儿读屏才会恢复过来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好像读屏卡顿了后来我们发现因为 OPPO vivo 手机它的后台保护机制不一样要进行一些不同的设置，那我们现在也找到这个解决方案以后我们发现设置好以后也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包括我们最近也发现就是比如像在 vivo 里面它有些地方它要你输类似于一些安全密码的时候你就只能用它 vivo 的手机vivo 的这个输入法来输键盘来输但是 vivo 的这个键盘呢我不知道是因为它 只是就是它的无障碍只是适配了这个比如说它自带那个屏幕朗读还是什么，就是第三方读屏对它本身键盘的支持好像不是太好啊。但如果说你输入那个密码地方你只能用它的安全键盘输的话你输不了，那就是很大问题。那我们会发现通过一个试制，你比如说这个是在隐私里面啊，那我们把比如使用强制使用安全键盘啊把它关掉，那就会把点名输入法就会弹出来，就可以正常输了。
嗯，
所以说呢我们目前也正在就是把一些问题全部都把它给发泄出来，看看能够找到一些这样的一些设置的方案，然后能够更好的适配，比如像一些自动化配置啊，一些权限的一些设置啊，我们能够把它做好，然后我们会很快就会推出Vivo 这个手机。目前我们应该很快就会推出至少两款 Vivo 的手机。那我们也是先做一些尝试，如果说先推出一部分手机应该没有问题的话，因为更多的还是就是跟它系统相关的，比如说我们 4.0 把它适配好 ,3.0 把它适配好啊，后面如果说 5.0 的那 5.0 系统我们再也拿过来我们看适配好，那我觉得就是应该来讲就不会存在 Vivo 手机应该就是对点名读屏的适配应该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以前我们也是确实也发现Vivo 包括它的原生的一些界面里面有部分地方操作确实也是不读的，那现在也是它的系统的不断的不断升级，我觉得现在目前我们测起来这些问题现在目前基本都已经不存在了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其实一直前面没有去主动去推这个 Vivo 手机的一个可能一个主要原因吧。那现在这些问题都迎刃而解以后，我觉得就是大家可能在使用这个点名读屏在 Vivo 手机上应该体验会更好好，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吧。所以大家放心，我们很快就会推出来不同的推出几款 Vivo 手机出来。
好消息，好消息。这个 Vivo 的手机很多朋友都很关注，甚至我们在没有对它进行这个系统的适配之前也有很多的用户在用，就像刚刚汪总提到的一样。那现在由汪总刚刚讲的这一段内容以后啊，大家就可以更放心的去来这个购置咱们的 Vivo 的系列的手机了。
是的，
好的，好的，谢谢汪总，谢谢汪总辛苦。